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，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，力争上游就对了。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， 中信上游半导体，股票代号00941，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。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，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他花了1000多亿新台币买夏普啊，他为了要紧紧抓住大客户，他把超过鸿海组装量的面板产能给包下来了，真的是很疯啊。感谢金主爸爸、钻石妈妈，谢谢你们。好了好了，大家不要再敲碗了，我们的会员制上线了，现在就加入会员，记得在网站上加入，避免被抽苹果税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Amy。 2024年全球瞩目的台湾总统大选呢，终于有了一个结果。在这次选战中呢，谁输得最惨呢？当然是郭台铭啊。上一次他想选，这一次他也想选，结果呢，两次都没有走到投票的那一关。霸气总裁竟然在全国人民面前扭扭捏捏，强人形象全毁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用郭台铭在商场上做生意的手法，来解释他为何两度动念参选却大失败。郭台铭在台湾甚至在全球的商业界里面呢，都是绝对的强人形象。财经媒体非常喜欢讲鸿海是鸿海帝国，而算命先生呢也说郭台铭有帝王相。那鸿海集团他们在2023年的营收是6.15兆新台币，台湾的中央政府加地方政府的税入只有3.7兆新台币，鸿海集团绝对可以说是富可敌国。过去郭台铭最豪气、最常上电视的新闻呢，就是鸿海尾牙抽股票的事情，年年都是观众最爱看的新闻啊。鸿海尾牙的头奖呢，动辄1000万、2000万，甚至曾经上看6000万。尤其是有一年啊，有人提早离开尾牙现场，结果他抽到2000多万的头奖，却没有人来领啊。观众最喜欢看这种新闻了，红包天上掉下来砸死你，结果你却完美的避开了，这让平民呢都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。那所以呢，郭台铭的霸道总裁形象于是就深植人心。除了发股票大方之外呢，郭台铭做生意的手法更是让人看傻眼。譬如说呢，他一开始做 PC 电脑的代工，他为了要拉住大客户，他就自己出资盖了群创光电来做面板。因为 PC 桌上型电脑嘛，都有一块一块的萤幕，他让你客户呢没得选择，你组装也要用我的，你的面板也要用我的。那因为群创光电他一开始的产量很小嘛，根本不够鸿海用，所以呢，郭台铭就趁着金融海啸的时候，奇美电子撑不住了，他就大手笔并购了奇美电，然后呢，他还买下了另外一家叫做同宝光电的厂商，在2010年的时候3合1，他一下子就拿下了超过鸿海组装量的面板产能，让你客户呢没地方跑，你就只能用我鸿海而已。哇，这个做生意的霸气谁能有呢？但没有想到呢，在2020和2024的两次总统大选里面，郭台铭却是轰动出师，草草收场，虎头蛇尾的程度呢，全世界的人都想问，霸气总裁，请问你去哪里了？整个选战过程呢，所有人的疑问就是郭台铭他到底要选还是不要选？当然他是真心想选的呀。他在2020年参选失利之后呢，在疫情期间，他用永龄基金会的名义捐出了500万剂的 BNT 疫苗，他还捐给桃园市政府1000台家用核酸检测仪。他不想选，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？在去年的4、5月呢，国民党初选的前夕，郭台铭展开了大规模的科技经济开拓之旅，他到美国访问12天，拜访3大智库之一的布鲁金斯研究所，他还会见了新戏骨救世主 Sam Altman。 这个 Sam Altman 呢，他就是创造了 OpenAI 和 ChatGPT， 带动全球 AI 成长的传奇人物啊。那因为有这次的会面呢，郭台铭就促成了9月底 Sam Altman 来台湾访问的行程。 战。那访美结束之后呢，郭台铭又到了日本，他见到了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、前经济大臣菅义伟，还有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久保田正一副会长。这些人呢，都是日本政界的绝对重要人物。菅义伟呢，他号称是安倍经济学大臣，他主导了安倍晋三前首相的三支箭政策。菅义伟被认为是日本政坛最懂半导体的男人，他一手催生了日本议会的日本半导体战略推进联盟，他还担任这个联盟的会长。菅义伟呢，他凝聚了国会的共识，大力推动台积电熊本厂的设厂补助，他对台湾释放了大量的善意。而我们刚刚提到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呢，他们的会长、副会长都是从日本超级大企业的大佬过来担任的，他们在民间呢就被称为是财界总理。那郭台铭浩浩荡荡的全球行义行程呢，在去年的四五月让他声势高涨。他一回到台湾，他就以台湾需要一个很棒的 CEO 为题，分享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。那同时间，新北市长侯友宜呢，他还在扭扭捏捏。每次呢，被人家问到他要不要参选呢，侯友宜都会回答他会呵呵的做代志。而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呢，他也是暧昧闪避，他还在寻找可以包牌寄生的人选。相形之下，郭台铭的经济开拓之旅真的是让他的支持度再创巅峰。五月份在国民党初选前夕，郭台铭的民调支持度已经非常逼近侯友宜，只差1.4%。即使是在国民党公布初选结果提名侯友宜之后，郭台铭还是非常积极的参选，很多国民党的基层议员啊、地方议长都为他站台，其中最有名的人就是屏东县的县议长周典论，还有彰化县的县议长谢典林，还有花莲王傅坤奇。郭台铭呢，他不放弃，他还跑到金门去和柯文哲手牵手一起来看流星雨。这些表态呢，都让郭台铭的人气呢维持不坠。美丽岛电子报在七月中开始做第一波总统大选民调的时候呢，当时国民党已经提名侯友宜两个月了，但是呢，郭台铭竟然还有15%的支持度，只差侯友宜2%，根本就还在误差的范围。不过呢，这也是郭台铭最可惜的一段时间。他虽然持续奔走去金门参香迎城隍，他还去了高雄师范大学的毕业典礼致辞，但是呢，他在这段时间就迟迟没有明确的表态，到底你是要选还是不要选呢？同时间，国民党党中央也开始各种集气行动，那立委要争取提名啊，县市长要开始联合造势啊，你郭董现在六军不发，那请问我现在到底应该要倒向谁呢？郭台铭这种暧昧的态度呢，让支持者不知道是该冲还是不该冲。那一开始挺郭的金门立委陈玉珍，他就说郭台铭身边呢有各种不同的意见，虽然有在讨论，但是他也不晓得郭台铭自己的意思到底是怎样。这种要选不要选的样子呢，跟郭台铭平常的霸总形象实在差太多了，导致一般民众呢开始满头黑人问号。哎，你这样的做事风格，鸿海帝国真的是你创造的吗？还是你的人皮下面已经被调包了呢？这你到底是不是郭台铭的本人呢？大家都很怀疑，所以呢，他的高人气也就开始慢慢的溃散。那郭侯之间的民调呢，于是逐渐拉开了差距。很多人都被郭董的这种扭捏态度给惊到了，完全不能理解。但是呢，你如果从他的商业手法上面来观察，其实我们是可以看得出原因的。郭台铭他其实是一个 to B 之王，他的商业信仰呢就是要拿下大客户，而且呢要让大客户无从选择，只能选择鸿海，你跑不到其他的地方。那所谓的 to B 呢，我们知道就是 to business， 它跟 to C 这个 to consumer 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生意。 to B 呢你只要对厂商就好，但是呢 to C 你要直接面对消费者。为什么台积电赫赫有名，但是你有买过台积电的东西吗？你没有。因为台积电呢，它就是一家彻头彻尾的 to B 厂商。我们跟苹果买手机，它里面装的晶片是台积电的，但是我们不会直接跟台积电买东西，是苹果在跟台积电买东西。那苹果就是 to C 厂商，它直面消费者，那台积电呢就是 to B 厂商。台湾因为人口的规模太小，经济规模太小了， to C 的生意没有那么好做。你在美国市场投资1块钱，你可以卖给全美国的民众，甚至卖给全世界的民众，但是你在台湾市场上面投资1块钱，却只能卖给2300万民众。曾经幻想过的华文市场呢，其实最后也没有出现。那这就是为什么美股会有一大堆你可以消费的公司，迪士尼啊、苹果啊、脸书啊，但是台湾呢，股市上面就很少有这种公司。 那郭台铭呢，他既然是成长在台湾这样的 2B 王国里面呢，他能成为 2B 之王，搞定所有的大型品牌客户，他的方法呢其实就是紧紧跟住大客户，他紧紧拿下最大的几个品牌，那基本上他就搞定了整个市场，他不用管 C 端消费者在想什么。譬如说呢，在以前 PC 的时代，鸿海最重要的客户就是 HP、 Dell 还有 IBM 这些大的电脑品牌，那到了现在的手机时代呢，他就拿下了苹果公司。所以呢，鸿海、郭台铭他们根本就不用管 C 端消费者在想什么，他只要拿下 B 端客户就可以了。过去郭台铭抓紧这些大型客户的方式呢，是让外界感到非常震撼的。客户需要什么，他就去并购什么。我把客户需要的零组件厂都买下来，激烈的并购手段就成就了郭台铭帝国霸主的名声。鸿海呢，一开始它只是一间塑胶厂，它在1983年的时候开始做电脑连接器，也就是我们电脑的这个电源线啊、转接器啊这些东西。那它的客户呢，就包括宏基电脑、台达电，这个台达电也是一家大的连接器厂商嘛。还有呢，就是在做主机板的光宝科技。结果呢，个人电脑市场大爆发，郭台铭本来是做一个连接器的，他就发现这个生意很大那所以呢，他的塑胶厂就跑去做电脑机壳了。那他还买了电镀，可以在机壳上面铺上金属，那他呢就是为了要紧紧抓住这个 PC 的生意。可是郭台铭非常神奇哦，别人的并购呢是我生意做大了，我把同类型的厂商给并购下来，我的市占率越做越大嘛。可是郭台铭呢，他是去买他客户的同类型工厂。本来呢，鸿海在帮电脑主机板的厂商做连接器，等鸿海赚到钱之后，他们就去买主机板厂商。本来呢，鸿海是帮代工厂做电脑的机壳，那等到他赚到钱以后，他就去买系统厂。你看看，你有了主机板的工厂，又有了系统厂，那你自己就可以做电脑代工厂啊，你可以自己组装设计一台白牌电脑，贴上 IBM 就是 IBM 的电脑，贴上 Dell 就是 Dell 的电脑。这样一来呢，我们刚刚讲到鸿海本来是宏基电脑的供应商，那宏基电脑它有它自己的电脑品牌，但是呢，它同时也帮大品牌做代工厂，结果呢，鸿海竟然就变成了宏基在代工业务上面的最大竞争对手。鸿海从生态链的最低端零件厂，它一直往上爬，爬到了全世界最大电脑代工厂的地位， PC、 Notebook 它都能做。最恐怖的是，它怎么去抓住这些在 2C 世界的大品牌呢？它的方法就是，你需要什么工厂，我就去买什么工厂。当 Dell 戴尔电脑它希望你能够全球出货的时候，郭台铭他就去买捷克厂，他就去建立匈牙利厂，他在苏格兰、爱尔兰他都有据点。那我们一开始讲过，电脑需要面板嘛，笔记型电脑也需要面板，手机也需要面板，电动车现在也有面板。那郭台铭呢，他自己就出资创立了群创光电来做面板，而且呢，他还嫌这个产能不够，他接下来大手笔并购了奇美电、同宝光电，他还穷追不舍跑到日本去，非要把曾经称霸电视面板市场的日本夏普会社给买下来，他花了1000多亿新台币买夏普啊。他为了要紧紧抓住大客户，他把超过鸿海组装量的面板产能给包下来了，真的是很疯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非常奇怪，郭台铭这么霸气的人，他在市场上到处吃公司并购毫不手软，可是呢，到了总统大选的领域，他却变得很像一个无助的老人呢？因为根据郭台铭他想事情的逻辑，他觉得他抓住朱立伦、抓住柯文哲、抓住周点论、谢点林是更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朱立伦和柯文哲呢，他就代表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票，而周点论和谢点林呢，则代表屏东和彰化的票。那我拿下了这些大头，我等于就拿下了一定规模的票数，那这个就是 B 端市场的思维啊。如果大头们的票数凑不起，那我就不确定我该怎么办了。郭台铭从头到尾都忽视了他在 C 端选民心目中的霸道总裁实力，如果他一开始就轰动出场，力压侯友宜竞选到底，那他肯定是人气爆棚，那民进党的压力可就是太大了。然而郭台铭他不懂 C 端，他不懂得自己在 C 端市场上面其实是很有魅力的。事实上，C 端 端市场是真的可以做得出来的市场。譬如说柯文哲，他就是一个 C 端小巧起家的总统候选人。其实你策划一场选战可以有很多种打法，国民党擅长的是 B 端市场，是组织票，但是你直接诉求消费者心目中的感受，这也绝对是一种有效的办法。譬如说柯文哲这种 C 端小巧的打法就拿下了300多万票。然后郭台铭呢，他迟迟不能痛下决心，拖到7月底8月初他才喊出主流民意大联盟的 idea。 在过程中呢，他都扭扭捏捏不肯表态，大家都搞不清楚他到底是要选还是不选呢。到了9月下旬，他宣布副手人选是赖佩霞，并且启动了独立参选的联署计划之后，大家才发现啊，原来郭董是真的要选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民调在四角都的情况之下呢，已经溃散到只剩下7%到8%左右了。而早期被大家看衰的侯友宜，却跟柯文哲黄金交叉，民调突破20%，其中有很多人就是早期看好郭台铭的选民啊。到了最后，郭台铭还是在11月份成功募集了超过100万份的联署书，其中90万份被认定为有效，他获得了参选资格。然而后续呢，陆续发生了中共对富士康全国大查税的借选事件，那联署的行动呢，又涉嫌送米酒贿选。那尽管在郭台铭决定弃选前后呢，富士康是被中共轻轻放下了，但是呢，他们在夏普的5G 专利呢，就必须要提供给华为使用，可以说是他的这场参选呢，还有余波荡漾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化完毕。其中最凄惨的部分，当然还是他的一世英名全毁，霸道总裁形象破灭。我觉得我对他真的是非常的同情哎。我想郭台铭的这一场短暂的政治之路呢，到现在应该是终于结束了。一个人他的行为呢，他一定会被他过去的成功经验所牵制。他过去能够成功的做法，到了另外的领域呢，很可能就会变成一场灾难。我想郭董已经为大家做了最惨烈的示范。那这周我们的会员影片会继续讲联准会降息会带来2024年股市大暴跌的灾难吗？如果发生了大股灾，会比郭董参选总统的灾情还要更惨重吗？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订阅我们频道的会员哦，就可以每周收看精彩的会员专属影片了。喜欢我们影片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，还有记得按订阅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